满心感恩，主啊，我们每一次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，都是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呼吸，每一个动作，都在乎于你。我们知道你是那光，而且是那真光，今天要来照亮我们。求神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被光照，也让我们清楚，更清楚看见自己是谁，也认识耶稣是谁。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位都能打从心里完全的拥抱耶稣，接受耶稣，认识耶稣。主啊，盼望你进入到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和更新。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去年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，深圳的警方呢，他们发明了一个做法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说有时候晚上用远光灯开车的时候，我们用远光灯我们看得比较清楚，但是对面的人就看不清楚。那有很多司机呢，他就乱开远光灯。那这个不是去年才有的，好几年前就有了。那警察呢，就试着用这种做法来处罚他们。怎么处罚呢？就是把那个人坐放在这个远光灯的前面，让他对着远光灯一分钟，让他看看受到这种的苦楚。那这是公安哦，就在旁边跟着他一起哦。然后这也是这个凳子啊，那这个凳子就写了，很有意思，两看两考一处罚。两看呢，就是看看自己的灯，还有看看其他车的灯啊。两考就是考他，就是为什么要开远光灯啊？那什么时候开等等啊？处罚好像这里写100元人民币，还是多少人民币？几百块人民币啊？所以这个凳子呢，就是让他们坐的啊。下面写着说远光灯体验专用椅啊。那我们知道，灯光在晚上是非常刺眼的啊！如果马路上的车全部开远光灯，就像这样子，哇，非常的亮，你根本就看不到什么东西。黑暗中的光是特别刺眼的。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呢，讲到说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。真的相反就是假，真光就是真实的。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什么是真光？就是完全的，或者是终极的光，完全显露的终极的光。上次的经文我们看到，这个世界都是借着道来造的。那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，这个道也是光，它要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。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两点。第一点，光原本是超越的，这个世界是借着光而被造，所以它跟这个世界是分开的。那这个世界也包括我们在内，所以本来光是和我们是分开，应该是距离很远的，神应该是高高在上的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光呢，它是临在的，它直接照亮这个世界。那个真光呢，要照亮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。在第十节我们看到说他在这个世界啊，第十节说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啊。第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光呢，其实是有不是普通的光啊，他就是上帝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而且他在这个世界里，所以代表说神不单单是超越的高高在上的，他同时也是临在的，就住在我们当中。光来了，要照亮每一个人。我们在这边看到几点：第一，那个光是真光，要照亮每一个人。那个光来到这世上。第二，我们看到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但世界不认识他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到世界是他的，但世界不接受他。所以，真光就代表真理，世人都是在黑暗中行。而光要让世人明白他们是黑暗中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世界是借他造的，世界不认识他，世界是他的，但世界不接受他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是神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一定很难过，因为这世界是我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我。我来到这个世界了，世界却不接受我。所以在这个时刻，我们看到光的一个功能是什么？ 他把人分成了两批，一批是认识他也愿意接受他的，一批是从前不认识不接受他，但现在愿意而且接受他的。约翰福音3:19告诉我们，一起读好吗？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换句话说，真光的目的就是显露出来，他把你显露出来，到底你的行为是恶的，还是你是行为是行真理的，就会去喜欢光。那很可惜的是，世人都不是真的行真理的，每一个人都在黑暗当中，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光。光要让人明白你在黑暗里，就像远光灯那样的灯一样，在黑夜里的时候，你一被照射，你就会觉得刺眼，你就会知道你在黑暗当中。那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蟑螂，蟑螂又叫做小强。蟑螂呢是夜行的生物，所以蟑螂喜不喜欢光？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家里晚上的时候你回家，然后你家里刚好可能有时候有人家里会有一些蟑螂，我以前家里有过蟑螂，我们现在家没有，但以前有过。你回到家里如果看到蟑螂，你一开灯它会怎么样？全部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蟑螂是夜行的，它不喜欢光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在白天在家里看到蟑螂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你就觉得为什么你白天在家还会看到蟑螂？他不喜欢光，你白天可以看到他，代表你家已经太多蟑螂了，没东西吃了，他只好白天都跑出来找东西吃。所以如果你白天有看到蟑螂，可能你家真的要好好的找人来杀蟑螂啊。那你在这边看到说蟑螂不喜欢光，所以蟑螂是恨光的，他就会跑开，一光一照了蟑螂就离开。但有些会喜欢光啊，譬如说什么蛾，对不对？我们到现在科学家用各种的方式在明白什么叫飞蛾扑火，可是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证据说为什么蛾会扑火。有人说这个光在照的时候，尤其是人造光，好像飞蛾的雌性在呼喊一样。那我这个好像没什么证，有些人就说是跟月球的潮汐有关系，跟满月有关系。反正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有一个原因说为什么蛾会扑向光啊。那但是如果我今天把十只飞蛾跟十只蟑螂放在一块，当光照进来的时候，当我人造光一打开，我的灯光一开了，今天灯蛮亮的，灯光一开，蛾就会往光那里去，蟑螂就会到处爬到处爬，赶快去找黑暗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的意思。那真光就是说最真实的、最完全的、最终极的光。如果说像我们的人造光可以把这昆虫这两种种类可以把它分开，耶稣的这种真光、这种真理的光，它是把这世界上的人直接就分成两批，就像这里讲的直接分成两批，那让人无所遁形，而且它是完全的暴露，你没办法选择说我要一半黑，你说我一脚踏黑暗一脚踏光明，不好意思，在圣经没有这种话。你要么是黑暗的，要么是光明的，就像昆虫一样，要么你就是夜间的，要么你是日间的。那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人守秘密，电视上常常看到，在两个人在聊，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大秘密来的，你就会跟他说，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，只有什么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没有其他人知啊。就是我们就意思就是说，只有你跟我知道，要守这个秘密的话。可是你会发现，他前面有说什么天知、地知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不是只有你知、我知，还有谁知？神知道这些最深层的秘密啊。我们人有些，我认为啊，真正的秘密不是两个人知道， 真正的秘密是什么？就一个人知道，就只有你知道。真正的秘密是你自己里面知道。就像有一些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或者是你不敢告诉别人的一些话，你自己知道是很糟糕的，但是你不敢告诉别人，因为那是你心中最深的秘密，没有其他人知道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一个人完全真实的暴露出来，因为那里面有太多肮脏的东西，自己都没办法接受，何况我还要让其他的人，我能够完全相信那个人能够接受我里面的这些黑暗。所以真光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他要来照亮我们，把我们分成两批，而神知道你的一切。当真光来临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面临一个选择，你要接受还是逃避？逃避的就会继续在黑暗里，当光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选择要他的方式或是你的方式，你不能选择不选择。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今天黎明来了，你可以选择迎接早晨，或者是你可以拉上窗帘继续在黑暗中。我们家的师母就很喜欢拉窗帘起来在光明中，我就很喜欢把窗帘拉下，因为我怕外面的人看到我在做事情，我不喜欢。但是师母的话，她就喜欢把窗帘都拉上。但无论你是喜欢拉关窗帘，或早上起来你要睡懒觉或什么，你可能关窗帘，不管你是要开窗帘或关窗帘，你都没办法阻止黎明的来临。光来临不是你可以阻止的，你只能选择说你要跟光走，还是你要跟自己走，继续在黑暗中。或者有些人觉得说，哎，持续在黑暗里也不错啊，所谓破罐子破摔，反正我就已经这样了，我继续黑，要黑就要黑到底，要背就要背到最高点。有些人是这样的，要惨就惨到最极点，对不对？要比惨的，我一定最惨。可是你不要忘记刚刚说什么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。上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说，在他里面有生命，换句话说，在黑暗里面的我们其实是没有生命的。你不要以为说光来了，我不要光我就没事了，我继续过我的生活。可是如果以圣经的观点来说，这样的生活叫做行尸走肉，也就是说你肉体看起来活着，但是你的灵魂其实和神已经是断绝了关系，你失去了生命的源头。所以你和这个爱和真理和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，于是你就生命中产生很多的混乱，很多的不满，很多的失望，很多的黑暗，因为你与那个光的源头已经断绝了关系。所以光已经来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光来到世间，你已经没有选择权说我要不要光来，你只能选择我要不要接受光。所以各位，请问你是否接受那真的光？当然我必须要说，接受真光是要冒险的。本来我是一只蟑螂，我喜欢在黑暗里的话，今天光来了，它和我的本性相违背，因为我里面是黑暗的，我喜欢黑暗，我就不喜欢任何的光明。光明对我来说会很不舒服，好像要把我融化一样，光明对我来说会很痛苦，因为它把我里面最深层的、最里面的那些最黑暗的、最见不得人的、最烂的地方都要把它显出，所以是不舒服的。没有人说光来了是让你舒服的，其实光来了，当被光照的时候，蟑螂就会到处乱爬的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所以要接受并不容易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不愿意接受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讲说，世界是他的，但世界不接受他，世界是借他造的，但世界不认识他。光要照亮每一个人，但不是每一个都愿意认识和接受他。但有一个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就是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这段经文值得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它的原文的意义。我们上次看到第一节和第二节，我们看到一个希伯来的希腊文的一种叫交叉配列法，也就是说中间那个道就是上帝，道与上帝同在是最重要的中心思想。其实一到十八节整个也是用交叉配列法，第一到五节是配着是十六到十八，讲到道在创造中的作为，然后讲到道如何将父表明出来。第六到八和十五是相互对称的，约翰作为光的见证，还有约翰作为道先存的见证。中间这个就是道成肉身，接受的就成为神的儿女，九到十四节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交叉配列法我们以前谈过，最重要的就是最中间这一段。而如果我们再更深的看下去，九到十四节在原文来说的话是这样子看的，也就是说这个是相互对称的，光是真光，还有借过他的荣光到自己的地方来啊，自己人不接待他，这里有很多的不是相对的，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中间，所以中文的话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但是原文不是，原文是凡接待他的，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所以你从原文可以看出这样的对称句，换句话说整个一到十八节是对称，最重要的就是中间这一段，而中间这一段也是有交叉配列法，也就是最中间的这一句是整段经文最重要的。我们一起念这一句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弟兄姐妹，使徒约翰的目的是，一开始他用一个望远镜，他看神是高高在上，世界是借着光照的，然后他把镜头拉近，他拉到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他再把这个镜头拉得更近，他要让这个光来到世界和我们直接发生关系。换句话说，高高在上的神今天就要来到这个世界和你发生关系。整个约翰福音要讲的就是哪些人会是神的儿女，哪些人不是。换句话说，整个约翰福音要让你知道，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本来高高在上的神今天来到这个世上，镜头拉近要和你发生关系，而你当你愿意接受他的时候，你和他的关系比你想的还要亲密，你就是他的儿女。这里看到一个接受的同义词，什么是接受？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接受跟信是一起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在这里看到如果你要接受耶稣，你需要信他的名，也就是信耶稣基督。当你信的时候，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而这种信不是说我今天信明天不信，我今天接受明天不接受，这种信是说我从信到信，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我接受他，我每一天要持续不断的信下去，我要完全的交托，完全的认他做我生命的主。接收的另外一层意义就是，不是从血气生，不是从情欲生，也不是从人意生，乃是从神生的。这段经文我今天不会详细的解释，我在讲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什么叫重生，我会讲得更清楚。但是这段经文至少我们可以看见，接受的人就会从神那里得着一种新的生命。你本来有一个肉身的生命，所以他这边说血气生的、情欲生的、人意生的，你本来有个肉身的生命，但当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也就是那些信他名的人，就会得着一个新的生命。而这新的生命就是基督徒现在的生命，是完全超越的生命，是属灵的生命，不是肉体的生命的。那什么叫神的儿女呢？你可以这样讲，这样想，本来你是外人，现在是家人， 本来你是被造的，现在是被生的；本来你是黑暗的，现在是光明的；本来你是行尸走肉，没有生命，现在你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从神而生；本来你属肉体，现在你属圣灵；本来你是灭亡的，现在你有永生。所以神的儿女代表一个全新的一种位份，全新的一种关系，全新的一种生命。它代表一个完完全全和神能够融合，融入在神的这个家中，成为一家人的那种生命。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意思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十四章啊，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什么叫道成肉身？哇，你可能又说，许牧师，我可不可以不要听这么难的东西？那我发现有一张图呢，可以表达，怎么讲，可以表达一些什么叫道成肉身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张图？应该没有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有啊，常常看到。 OK， 这张图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这是这更近的看这张图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耶稣的眼睛。这些是什么字？英文字 From the temple but served God， 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原来是这张图，是全部用英文字组成的。我觉得这可以表达一点道成肉身的状况。在上这个图是怎么来的呢？在上一个世纪，有一个从北韩逃出来的基督徒到了南韩，他就画了一张这一张画像，画的周围呢有这个，因为今天的投影机不太好，画的周围是27个天使，代表新约的27本书。那这幅画呢，其实有我那么高，也就差不多这么高吧，啊，有真人那么大小，就算你传统的画法也是很惊叹的一个作品。但更让人激情的是，它不是用画的，它是用写的，所以它是写了一幅画。它用极为精细的笔，把新约圣经的用英文字一个一个写出来。那因为大小和深浅不一嘛，你可以看到哈，它用不同的大小和深浅，啊，然后来画这个画，将这些字就谱成了基督耶稣和这些天使的画像。有没有人要猜他总共用了多少个字？你猜啊，他用英文的，总共185000个字，所以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幅画。我想如果你有一天站在这幅画面前，你这样看他跟人差不多高的一幅画，我想你会非常惊叹，一个画家用写的来画出这幅画。我觉得这有一点让我感觉到，这就像是道成肉身。在，但是它只有新约27本啊，那旧约是新约的两倍多，差不多有两倍或两倍多那么多的字。所以这个作者已经不错了，他画家已经可以画185000，但如果再加旧约那就更不得了。可是耶稣呢，什么叫道成肉身？在某个程度上你可以说，旧约在说的那创造世界的那个道，就是神的话，整个旧约在指向的那一位，整个新约在解释的那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也就是说，道成肉身最基本可以看见整个圣经神的话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。当然耶稣道成肉身远比这个更让人吃惊，因为他是神话语自己的显明，神将他的创造启示救赎显明出来。所以这幅画很伟大，还没有办法描写出耶稣的伟大。因为耶稣的伟大是在我们被造以前就已经存在，已经有了他。 而他会一直的存在，他也要来到这世上，这就是他的伟大。约翰看到了啊，这个约翰呢是施洗约翰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喊着说：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施洗约翰他看到耶稣比那一幅画还要伟大的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他是喊着说的，我说过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这句话很绕口，什么叫在我以后的，在我以前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耶稣来了，他现在就在那里跟约翰在一起，他已经临到，他在这个世上，但其实他早就存在，世界被创造的时候就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施洗约翰知道耶稣是谁。我们很多时候在问道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问错了，我们应该问道是谁，或者是更好的问题是谁是道，或谁是那光。那我们可以看见施洗约翰是很清楚的，他知道说耶稣是一直存在的，是很伟大的，是以前就在，现在还在，将来也在，基本上就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。然后他讲到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我们都领受，而且恩上加恩。那什么叫做恩上加恩呢？我觉得呢，就是我们知道神创造了我们，这是恩典，可是神不是创造我们就不理他，甚至愿意来到这世上和你发生关系，这是恩上加恩。神是光，但他不是只是在天上的光，他要照亮这个世界来引导拯救我们，这是恩上加恩。神来到这世界上和我们发生关系，信他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恩上加恩。道成了肉身，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正是恩上加恩。而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是神所留下的见证人，使我们可以相信，这也是恩上加恩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是从以前到现在由许许多多神的恩典堆积出来的，你才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你不是只是突然就变成一个基督徒，是在很久以前神就定下他要怎么样来到这世上照亮你，他要怎么样来到世上为你而死，他要怎么样让你信了之后你可以成为他的儿女，他要怎么样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有恩典而且丰富，这样子的恩典堆积出来的才是一个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最后我们看到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，你没有可能再像你现在那样活。什么叫做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表明出来呢？我们知道其实太阳呢是非常的强烈的光，而且还包括辐射线等等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地球是没有大气层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基本上都会灭亡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接受太阳来的那光，太强烈了。所以大气层的存在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地球不太热也不太冷，也能够防止那些辐射线能够射进地，太多的辐射线，过多的辐射线射入地球。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，天父是就像那太阳，耶稣就是那光，光现在要来照亮这世界。如果太阳直接来，我们是没办法接受的，所以耶稣先成为人，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认识他。那为什么认识耶稣就认识他，认识天父呢？因为耶稣跟天父一样有同样的性情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就跟你差不多，有一次我看到 孩子在看书的时候翘脚。那因为呢，我呢有的时候在坐不舒服了或什么，我就喜欢翘着脚坐，看我的书，做我的事。所以孩子看到我，他就自然会翘脚。那看到他，我就觉得有点，然后我跟他说不礼貌，然后可是自己其实也不太礼貌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，他是这边讲到什么？恩典和真理。所以你看见耶稣，就看见神的爱；你看见耶稣，就看见神的真理；你看见耶稣一切所做的，你就看见上帝对我们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们，怎么愿意帮助我们。所以耶稣基督就直接反映出上帝是谁。那今天耶稣已经来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决定。记得我说吗？黎明来了，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不要黎明，我们只能选择要不要关上窗帘。光也来到这世上了，你没有办法选择继续，你要么就是选择继续在黑暗中，或者逃向黑暗，像蟑螂一样，要么你就可以选择像鹅一样去飞向光明。你必须做选择，因为不选的话，你就等于还是继续在黑暗里。我们在做传道人的过程当中，我做了12年传道人，我发现每一个人的心比你想的还要黑。今天早上去爱平教会，也有人跟我说，他对教会有点失望。我们自己的教会，也有人对我说，教会有些事情让他失望。我讲这些让人失望的事情，不是要我们去批评论断我们自己的教会或是其他教会。我讲这些事情是要告诉你，你和我远比我们想的还要黑。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是如何，但是我保证我们在这边有很多还在黑暗中。你的心远比你想的还要黑暗。我认为另外一句话更难听，就是你的心远比你想的还要烂。很吊诡的事情是，如果你一直觉得你还很光明，你光来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你需要光，你还会继续在黑暗中走。你觉得自己很光明，但其实你比人都还要黑，你都不知道。唯有那一些知道说，我就像是一只蟑螂在黑暗中走，我不要再继续往黑暗了。今天光一开，灯一开了，我不要再往黑暗去，我要往光明去。但是蟑螂其实很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本性就是要往黑暗去，这就是蟑螂。我告诉你，人就是像这样的，你里面有多黑呀，真的没有人知道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到那种地步。所以今天神的光一照亮我们，比那个夜灯还要刺眼的多，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，要刺进我们的心，很不舒服的。但是我可以跟你说，你真的没有办法，一只蟑螂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变成一个爱光明的蟑螂，他还是喜欢黑暗。但是今天耶稣来了，他为这个我们付上了代价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可能，他重生了我们。我们刚刚看到说重生，有没有？前面那边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换句话说，蟑螂没有办法去光明，除非他重新生出来变成一只鹅。蟑螂怎么会变成鹅？不可能。但是人可以在神里面重生，因为圣灵的引导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如果你真的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你现在的心应该已经被搅动，应该已经知道你需要来见光，虽然见光死，还是要去见光。 你靠自己见不了这个光，但你愿不愿意信他、接受他，你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新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每一个教会都是有问题的教会，因为教会是医院，要医治那些软弱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求神你来保守带领，我们需要就近你，我们需要能够接受光，求你的光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那黑暗，我们不是往黑暗跑，而是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光照，照亮我们里面甚至最黑暗的角落。求神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重新的回到你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要被重生，要被圣灵重生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，但我们其实没有真的接受，所以我们不一定有重生的生命。求神今天将这样重生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爱光的生活中。愿我们今天的每一位能够真明白道成肉身的意义，能够知道上帝你何等爱我们，要和我们发生亲密的关系，要接我们进入你的家中。愿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耶稣基督的周围，成为天父的儿女，蒙耶稣基督的拯救。也盼望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将来我们在天国都能再见，一个都不失落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你的光来临，你是那真光，我们感谢你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